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分段啊，我们知道它分成两个部分啊，一到三十九章，另外一个是四十到六十六章。那你也可以把它中间哈有一段历史呢，单独分出来啊。那接下来你可以再细分啊，我们上回有看到可以细分成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现在读到哪里？我们现在读这个二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啊。那特别是论末世二十四章到三二十七章这一部分啊。好，那我们上次24章到25章都读过了啊，讲到这一部分呢，预言到末世会发生的事情，其中包括大灾难啊，包括这个千禧年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新天新地啊，还有末后的审判啊。好，那从25章第六节开始呢，我们说，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啊，那。我们看到那里面有许多这个祝福啊，祝福，看起来是千禧年啊，还有新天新地会发生的事情，神会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啊。那这些呢，其实在今天我们就已经开始预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啊，是什么时候因着什么样的这个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预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呢？就是哥哥他跟五旬节啊，哥哥他主耶稣为我们付上那个代价。五旬节呢，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尝到这个天上的这个肥甘。我们今天可以在地如同在天啊。OK，好，那接下来呢，那个25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啊，讲到那时候神要审判摩押，对不对哈？那其实用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呢。就讲到说，神要在我们里面致死那个肉体啊，因为那个摩押也是可以象征肉体啊。有一个圣经里面，摩押王一基伦非常的肥胖啊，非常肥胖，那就讲到肉体的一个特征啊。好，那上礼拜我们是讲到26章1到6节啊，那里呢，我们刚讲到第一节完啊，就停在那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25章继续发展下来啊。从主耶稣上各个他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好，圣灵就内住了，内住在我们里面开始做一些工作，对不对？致死我们的肉体。那这个时候呢，就整个这个时代来说啊，这时候进到教会时代啊，教会时代。等五旬节之后就教会诞生嘛，对不对？这时候进到教会时代。所以呢，一节到六节啊，讲到说，在这个教会时代呢，我们所经历到的是什么事情啊？第一节就讲到说，当那日啊，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啊。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啊，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啊，恩典的时代啊，神把这个救恩广传啊，传给我们。那这时候啊。凡是愿意得到这个救恩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去。这个城呢，在当时是耶路撒冷，但在新约时代呢，是象征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呢，它的城墙叫做救恩啊，salvation 啊。那进到这个城墙里面呢，我们就有得救了啊。所以他在以赛亚书60章哈14节跟18节这边有提到这么一段话哈，里面他有提到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就是救恩。称你的门为赞美，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救恩的范围，进到这个圣城里面啊。这个圣城今天是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说哦这个某某会堂哦，我要进到那个会堂里面我才得救，不是。这个教会是讲到宇宙性的教会啊，就基督的身体。我们现在是得救之后，我们被圣灵我们受浸了。那受浸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仪式，对不对啊？但是在灵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圣灵把我们进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啊。好，那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就相当于进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圣城里面，进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去。所以这个墙啊称为拯救，那这个门呢是赞美。我们怎么样进去啊？赞美，常常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更多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更快的就进到这个救恩的城墙里面去啊，不是在那边发牢骚。发牢骚的话，你是在。救恩的这个范围外面，这边绕来绕去啊。好，那第二节啊，第二节说敞开城门， 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啊，守信的义民啊，这节英文是说 ,open the gates that the righteous nation may enter, 啊, 啊这个义民是什么呢？是 righteous nation, 啊，不是 righteous people, 是 nation, 啊，是一个国度啊。The nation that keeps faith, 这个 nation 还是讲到说以色列吗？不是，这个 nation 是讲到外邦的国家啊。所以这个外邦的国家这个时候会得救，是什么样的外邦国家会得救呢？ keeps faith 的啊，守信的这些国家啊会得救。所以这个是在教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救恩临到外邦人啊，不是只是在旧约时代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如果你要得救的话呢，你一定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要放弃我的国籍，我成为规划成为犹太人啊，这时候你还可以得救。但在新约的话不用，新约你不用放弃你的国籍，你在灵里面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你这时候就可以得救啊。好，然后呢第三节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赖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个是什么？这是在那个教会时代啊。今天我们进到教会时代这个是我们走这条天路啊的一个原则啊，走天路这个原则，依靠神，神就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啊。在旧约里面这么说，在新约里面一样的原则啊，因为他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所以今天是一条信心的历程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是走一条信心的历程。然后第五节他说啊，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层一并落败啊，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啊。这个话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他这个意思啊，意思是住高处的跟高层的跟高层一并败落。神会阻挡骄傲的人啊，施恩给谦卑的人啊。那些今天呢，在地上倚仗他自己的财富权势啊，而不接受神的，神会让他败落，神会让人啊，就是你就看到这个人啊，见他起高楼，见他的高楼塌了哈，这些事情一再的在我们眼前重演，对不对哈？神会让这住高处的跟高层啊，一夜之间就败落了。好 ，OK， 这个是在外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灵意上来讲，哈，属灵的含义来讲，住高处的，英文是说 those who dwell on high 啊，那些住在高处的，那是指什么？要指的那些邪灵啊，邪灵，那个 evil spirit 啊，那个在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些恶魔啊，他们就住在高处啊。还有呢，高层是什么呢 ？The lofty city 啊，高的这个城啊，那就是象征在人心里面的坚固的营垒啊。神会让这些坚固的营垒跟那住在高处那些血灵都一并的败落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什么叫做坚固的营垒啊？啊，就是什么与圣经真理违背啊，牢不可破的一些观念啊，这是一些观念啊。这些观念呢，拦阻人接受神、认识神，是魔鬼在人心中长期建构起来的啊。就是每个人心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话，它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就是魔鬼啊，在我们里面建造的一些堡垒。那这些堡垒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那这些观念是好的吗？不是，这些观念是让我们不能够来认识神的。
来自家庭成长的背景，来自家庭的教育，来自学校的无神论方面的教育，也来自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反对神的思潮。
对，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啊，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啊，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攻破什么坚固的营垒啊？啊，将各样的计谋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所以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东西啊，就是那些坚固的营垒啊，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嗯，
所以这个坚固的营垒啊，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让人骄傲。啊，人就是因为里面有个那个这个骄傲的东西在那边哈，它会，它就让人不能认识神啊。啊，举个例子啊，啊，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就是说
一些偏见，一些
偏见。
嗯，
对我，比方说我是都是按照我的那个什么。良心做事啊，我不需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说我是罪人啊这些哈，这个我不要相信啊，不需要。那有的是说无神论啊，我相信进化论，人怎么可能，人就是这个这样子这个进化来的啊，什么神创造天地啊，这个是神话故事啊哈，所以这是里面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啊，所以你当你跟我讲一些东西我就听不进去，这叫坚固的营垒啊。那那个魔鬼就躲在那个坚固的营垒后面，所以我们好像叫福音的这个光啊箭啊要射进来，哎，它里面它就躲在里面，那个外面很多东西把它层层包围住啊，让你这个没办法这个攻击它。但是他说啊，我们现在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跟他辩论啊怎么等等啊，辩论我辩赢了，不是，他说那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要把这个坚固的营垒给攻破。所以呢啊，以赛亚书26章第5节这边说啊，神要使住在高处的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些邪灵啊，还有在人心里面那些高层啊，一并都要败落啊，然后他要把这个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啊，直到尘埃。然后呢第6节说还要呢要用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哦，神说诶，神为什么不拆天使来践踏呀，啊，神喜欢用人啊，而且他喜欢用困苦人，喜欢用那个穷乏人，就是用最谦卑的人来为他得胜啊！所以今天我们越谦卑，成为神的工具，神越能在我们身上呢来胜过那个仇敌啊！那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啊，你说啊，谦卑、困苦人他怎么办？有办法践踏这些仇敌呢？有啊，这个路加福音第10章19节，主说什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神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要干什么？要践踏，要践踏蛇跟蝎子啊！然后呢，罗马书说，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啊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好，所以啊，以赛亚书这一段他说，神要践踏啊，要践踏是借着我们的脚来践踏仇敌啊。好 ，OK， 这段话，当然你一方面你可以解释说啊。神要兴起他的百姓啊，要践踏这个外邦人仇敌啊，这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更要紧的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啊，神要让我们能够来践踏仇敌撒旦，然后呢要拆毁我们里面还有这别人还不信主的人心里面要坚固的营垒啊。诶，有的人就是我一定要拜祖宗啊啊，那我家里是长子啊啊，我长子我不拿香不行啊啊。这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已经哎呀，小时候被送给那个什么庙里面那个某某这个什么谁啊，哦、当义子啊，哈、哦，我不能再信基督教啊，哦，然后我是家里面媳妇啊，他们家里面拜拜我这个，我一定要帮忙啊，那我这个信耶稣不太方便了、啊，小孩子可以啊，但是我没办法了、啊，这都是坚固的营垒啊、哦，那怎么办呢？祷告让这个圣灵啊，突然一个大能，哎，里面那个。就是突然一下子那个骄傲啊，有的人非常骄傲，后来神用什么办法让他生一场病啊，生了病之后人就变得非常谦卑了，需要耶稣啊。好 ,OK, 所以神有办法啊。那接下来 ,OK, 一到六节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讲到说在教会时代，今天神借着我们要成就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依赖神的生活，然后呢跟主一同征战一同得胜的生活啊，这是一到六节所代表的。前面先得到救恩，后面与主依靠主与主同行，然后后面呢就与主一同征战啊。好，那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五节啊这个下一个段落啊。这个段落我们可以说这个段落呢是讲到等候主再来啊。好，等候主的再来。那主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第七节，一人道是正直的，因为一人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 必修平一人的路啊。这个正直，这个英文它是说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evel 是平坦的啊。啊，一方面讲到说义人的路是平坦的，一方面讲到义人的路是正的，是直的啊。所以是讲到两个方面，对不对啊？直的就是说它不是弯弯曲曲的啊，神的道都是正直的啊。有人要走一些弯弯曲曲的路啊，这样才能够成功，在事业上才能够成功。但是神让我们走一条的是直路啊，直路。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说是又是平坦的，平坦的就是说你走在这上面会有恩典的，会有恩典啊，会有恩典。神不是这个让你丢到山里面去，你自己去开出一条路来，啊，终于走出来了，得胜了，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他引导我们走路，你会发现啊，比自己要找去找的一条路哈、啊，要更加的平坦。然后义人路啊。有两个特质啊，一个是正的啊，就是平的，一个是直的啊。那因为神是一位正直的主，他神不是弯弯曲曲的，那他会修平义人的路啊。好，所以走在神的路上是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当然另外一方面啦、啊、主耶稣也说了，这条路也是一条窄路啊，窄路找到人不多啊，你要走在上面呢，对我们的老自己来说呢也许不是那么舒服啊，但是呢老自己稍微你让他死一下，然后你把他捡，马上那条路啊，对你来说非常的开阔啊啊，所以这条路到底是窄路还是宽路啊？啊，在外人看来是窄路，但在我们走在灵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啊。好，第八节啊，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什么叫做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就是神要回，主要回来了，主要回来干什么？迎接他的百姓，还有呢，要行审判啊。那我们今天在等候主回来要行审判，所以你看到地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神在地上就是一些 sign 啊，这个将来这个大灾难的审判啊，现在应该陆续开始看到一些 sign 啊。好，那我们在等候主再来。但是呢，这时候我们心态是怎么样？我们心态是对主充满了爱慕啊。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向着神要充满了渴慕。带着一个渴慕的心，这是预备主再来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态啊，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我们常常思念主，纪念主，我们就很容易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啊，可以遇见他，可以听见那号筒的响声啊，对不对？主不会说那边有个人那么想我，等着我回来。结果回来的时候主没有特别给他一些提醒跟暗示，我快要回来了啊，你要好好预备好啊，这样子神会特别让我们耳朵被打开，到时候可以听见那号筒的声音。当你听见号筒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被提啊。那些。对主如果说没有那么渴慕，随便啊，主来不来这个好像这个不是那么要紧，就不容易听见那个号筒的声音啊，到时候就会被撇在这地上啊。好，所以呢在等候主的再来这个路上啊我们心里是羡慕主。第九节啊，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夜间当时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那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思念主，对不对？还有呢，当我们在人生里面最低谷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思念主。但是当另外一方面，这个英文的话 它不仅是夜间，还有 morning， in the night 还 in the morning， 它 都思念主。所以我们顺境逆境我们都是思念主。然后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这个就跟大卫一样，对不对？大卫的心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你在地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好，这个有的人需要看到一些就是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一定是要火要烧到屁股的时候才会醒过来啊。所以他说你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啊，地上的居民就会学习公义。他们就会知道说，哇，原来这样做真的是上帝所不喜欢的，不是我喜欢就 OK， 大家说 OK 就 OK， 原来神真的是在乎这件事情。那时候人就会学习公义啊。他说第十节啊，以恩惠待恶人，他人不学习公义，就上帝呢，就是恩待一些人啊，一些恶人，哎呀，他虽然是做一些不正直的事情，但是神还让他发财啊，哦，让他凡事顺利啊。那这样的话，他说这样会让他悔改吗？他说不会，以恩惠待恶人，他不会学习公义的。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啊。好，他说啊，耶和华，你的手虽然高举啊，虽然高举，好像要打下来了，但是他们仍然不看啊，然后却要看见你为百姓所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啊啊却要看这个英文这个 NIV 是比较，他说 Let them see your zeal 啊 for your people 啊，让他们看啊，让他们看见你的这个热心，为着你百姓的这个热心啊。然后十二节 PowerPoint 有十二节是说啊，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啊，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呢？就是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做啊，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啊，神在我们里面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享有那个平安啊。诗篇127篇第一节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主来做，我们里面就享有安息，对不对啊？主在我里面说话，哎，我就这个很清醒啊。然后主在那边祝福我所做的工作，我就不会在那边做白工。好，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是你给我们成就的，然后这个是你派定我们得的啊。这样讲的是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啊。好，这个撒加利亚书啊，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要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啊。那你说不用啊，我没有，我每天没有那么依靠神，我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啊。OK， 对了，你在地上是成就了很多事情，但这些事情呢，在天上都不被纪念了，在天上都不算，只有依靠神的灵所做的才算。所以今天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啊，你说，哎呀，我不错啊，我做了不少事情啊，但在神眼中呢，可能都没有，没有一件事情是要靠着神做的才算啊，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啊。OK， 这不是说只是外表说看起来有没有成功啊，真的是在神国度里面，神的眼中到底是不是成功的，这才算啊。然后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 ，walk in the spirit， 在圣灵里面行啊，在圣灵里面行，这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什么平安啊，平安。所以他说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圣灵里面行，你顺从圣灵啊，体贴圣灵啊，一个果效就是生命跟平安啊，所以生命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在我们在等候主再来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啊所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心态切切的仰望主啊，渴慕主。另外一半凡所做的呢，都在灵里面做啊。好，那下面是什么？十三节，十三节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这个别的主是什么啊？好了，别的主就是这个，按字义上来讲的话，那就是讲到说辖制以色列的那些外邦国家，对不对啊？这边因为以赛亚在说啊，这个曾经有别的主管辖我们呢、啊，我们是谁啊？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啊，对不对啊？那这些别的主是什么？就是啊，摩押人啊，腓力斯人啊，对不对？亚门人啊，哈，这些人哈、啊，甚至后来亚述啦、巴比伦啊，哈，那当然那时候。亚述跟巴比伦还没有这个这样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被毁，把他们掳掠还没有。但是之前已经有很多 大小国家在那边侵略他们啊，所以这个讲到别的组，对不对啊？好，那但是按照灵异呢，别的组织讲什么？按照属灵的含义啊，今天我们有没有被什么别的组挟持啊？啊，有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组啊，对不对？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啊，马门是另外一个组啊，有的人是被马门所挟持啊。好，那在这里啊，按照灵异来说，别的组啊，我们当然可以广泛的说，就是肉体啊，就是老我的势力啊，老我的势力在里面呢挟制我们，这是圣灵要致死的对象啊，圣灵要致死的对象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不是外面别的啊，其实都自己啊。马门其实是财力没错，但是真正的是贪财的这个挤在我们的里面，不然的话他不会引诱我们啦，对不对啊？好，那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好 ，OK， 所以呢，这个肉体啊是已经被定死了，在法律上来说他已经死了啊，所以他你看到下一节是怎么说啊？十四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哎，神在地上要全然消灭，一个种族的名是哪个种族啊？
亚玛利人
。神已经起誓要把亚玛利的名从天下全然涂抹。亚玛利是象征什么？就是象征肉体啊，象征肉体。所以在这里啊，他把这些别的主的名啊名号要把它全然消灭，就讲到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啊，你看里面那个肉体多惹神愤怒跟生气啊！你说啊，我里面有一些自己的喜好有那么严重吗？有啊，神愤怒到一个地步，他说要他起誓啊，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的名从天下全然涂抹。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啊，就是讲到这个要对付这个肉体。15节啊，耶和华啊，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纪。好、啊、，OK， 这个是讲什么？那从字义上来说啊，字义上来说就是以色列人要增添，对不对啊？啊，那但是在圣经这个时代啊。这个就是讲到教会时代的话，就讲到福音要广传啊，所以有三层意思了。第一层意思讲到以色列人要越来越多啊，这个是字面上最字面上的意思。第二层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教耶路撒冷在新约当就是象征教会，以色列人就象征这个神的子民基督徒了啊。那所以呢，这个神的子民要加添，就讲到福音要广传啊，福音要广传。所以在主再来之前啊，主说什么？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OK， 所以呢，主再来之前呢，福音会广传。那这个是从这个外面来讲，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肉体要被对付，就讲里面，对不对啊？那如果讲里面的话，这段话是这个国民要增添是讲什么呢？啊，国民要增添，讲到我们里面的事情啊，我们的里面的 story 啊，国民要增添就讲到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国度啊要开展啊，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国度要扩大啊，扩大啊，怎么说啊？在约翰福音不是有这句话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He must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 啊，这个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版本啊。主在我们里面要扩大，啊，主在我们里面要扩大，越来越加的扩大。然后呢，我这个要越来越加的衰微。所以他讲到说，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境啊，地的世境，人数还有这个范围啊，这个国度啊，越来越扩大。一方面是讲到外面。神的福音广传，神的国度广传。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人里面呢，神的国度也要扩大啊，扩大我们的度量啊。OK， 扩大我们度量。就想到我现在一个礼拜本来三堂聚会，下礼拜开始 我一个礼拜五堂聚会，谁要扩大我们啊？这个就是各样的方式啊。好，扩大的话，我们就要格外的这个认真去了啊。神的国度要扩大，我们这个人也要被神扩大啊。然后第16节开始啊，这边就是开始下一个段落啊， 16节到18节啊，这段呢不解释可能会大家有点看不懂啊。16节说，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这个是讲什么 这个是16节到18节啊，这边可以讲到说什么，讲到说大灾难，你知道吧，大灾难临到，因为前面不是讲到主要再来吗，等候主再来啊，那现在大灾难真的临到了。临到的时候啊，前面有一批人呢，第十节啊，以恩惠待恶人啊，他仍不学习公义啊，哦，那现在呢，灾难来了，这些恶人呢，哇，开始在危难极难当中就怎么样，就会转过头来寻求主了。所以这个第16节讲到那些恶人啊，他们就在极难当中就开始来寻求主了，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啊，这时候他们就倾心吐胆的祷告你啊，哦。OK， 好，然后第17节说，妇人怀孕啊，临产疼痛。OK， 对，啊，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边讲到说哈，恶人在平生中不学习公义啊，在责罚苦难大灾难当中才转向主啊。下一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啊，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庆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在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啊，败落这个是英文是翻成 fall 啊 ，fall 这个原文就是 fall 的意思啊 ，fall 的意思，所以一方面可以讲到说是败落，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降生啊，世上的居民也未曾降生，所以这个我们的 NIV 是说 we have not given birth to people of the world 啊。OK， 所以我们这句话也可以翻成说，这个世上的居民呢，没有因着我们而降生啊。好，那这段话是讲谁啊？
以色列人。
啊，这个 Joey 他认为说这段话是讲以色列人啊。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他是跟着前面第16节啊，讲那些恶人啊，讲那些恶人，就是现在是先知呢是站在那个恶人的立场上面讲这个话啊，因为他前面在那倾心吐胆的祷告主嘛。祷告主什么呢？就是后面这两段话啊，这两段话。那这两段话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就是恶人在悔改的时候，他所做的祷告，他回顾过去的一生，劳苦愁烦，所作所为都是虚空。他们呢也没有领过任何人信主。OK， 所以当大灾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寻求主了。寻求主了之后，这时候突然发现过去的那种风光。过去的那些成就，过去的那些多彩多姿啊，哎呀，都是空的。那时候他们在这个地上曾经为了个人的这个事业或者什么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就像是妇人怀孕在那边生产一样，啊，生产一样，哇，他真的用他一生的力量啊，为了要有一些做出一些的成果成就出来。在痛苦当中喊叫啊，他说：“神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子啊，为了各样的事情在那边拼搏啊，在那边打拼啊。”他说：“我们曾怀孕疼痛，但是呢，到时候我们所生出来的竟然像风一样。以前不知道啊，现在转向主了，眼睛被打开了，才发现原来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风。然后呢，在地上我们没有。”行过任何拯救的事情，我在这地上活几十年，没有拯救过一个灵魂，没有带任何一个人信主。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没有信主啊。所以这时候你突然发现，我现在如果要见主的话，我是空手见主。世上的居民没有为因着我们而降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灾难当中啊，那些恶人啊，在这个当中啊。被光照了，然后呢这时候悔改了，但是呢他发现他们虚度了过去的这一生的时间。
不过我也觉得啊， 当然了，刚才清辉弟兄说的那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受到警戒，我们也要受到提醒。如果我们虽然是重生得救，因信称义了，可是我们后面的时间爱世界，打拼自己的事业啊，去追逐这个世界的上面的一切的成就，我们很可能也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就是一个果子没有结啊，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生活上生命上的改变，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空手建筑。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想到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啊。
嗯，好，那所以呢 ，OK， 这里插进来这三节啊，如果这样解释，也许哎呀 ，OK 啊。那接下来就看到第十九节，这又是另外一单独的一句啊。十九节这是什么呢？讲到义人的复活啊，就是讲到那些行义的人啊，就是在主面前算是义人的，他们已经过世了，这个时候会有复活发生。这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第一次的复活，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的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是要得着荣耀啊。在第二次复活才有份的呢，有两种，一种是不信主的人啊，第二次的复活，他们会在第二次的复活里面啊，那时候他们复活之后就要受审判，然后会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那我认为说，第二次复活当中也是会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有人认为说第二次复活里面没有基督徒了，我是认为也是会有，但是呢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啊。OK，
不结果子的，
对，那他们因为名字啊在生命册上啊，所以没有沉沦，但是蛮危险的啊，蛮危险，我们尽量不要在第二次的复活里面有份啊。好，那接下来这个第十九节啊，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啊。如果你就是这样读下来啊，你会觉得说，怎么现在突然插进来这句话，跟前后莫名其妙啊？为什么以赛亚讲一讲，突然讲出死人要复活？但是如果你照着刚才这样讲说，从教会时代，然后接着等候主再来，接着大灾难，这时候再来一个死人复活，你就觉得非常合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大灾难当中啊，就是会发生死人这个义人复活，然后呢，在活在地上的这个圣徒啊，得胜者被提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按着字义上来讲，这个是讲的第一次的复活，就是义人的复活啊。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是，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啊，16-17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主再来的时候哈，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呢，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所以那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主再来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复活啊，在基督里死的人会先复活，第二件事情被提，就是还活着还在地上的人会被提啊，那些人死的是先复活，然后还活着呢就接着被提，那这个是讲到说啊，这个这一段话啊，就是死人要复活，这个在圣经里面啊，后面保罗有提到啊，所以那些人会睡在尘埃里面，都要兴起歌唱啊，兴起歌唱。那时候复活不是要受审判，被丢到火湖里面。如果是第二次的话呢，他们兴起不会歌唱，那时候兴起要哀哭了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一批是圣徒啊。然后呢，按着灵意来讲呢，也可以讲到说是苦难当中的属灵的大复兴啊。当然这段话我是认为说放在当时字义来解释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死人复活呢，是用来形容灵性的一个复兴啊。什么地方呢？这个是在以西结书37章9-10节那边， 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一幕异象，哇，他看到哇，满坑满谷哦，很多的这个枯骨啊、哦，这个人的骨头。然后神对以西结说：“以西结啊，这些人可以再活过来吗？”啊、哦，那以西结说：“神啊，你知道啊。哦”然后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现在你要发预言啊、哦，向风发预言啊、哦，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因为那些骨头都是因为在战场上啊、哦、死的人已经变成骨头了。他说啊，让他们活过来啊、哦。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以西结就说预言了，气息就进入了那些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哦、OK， 所以这个人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是地上很多骸骨，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哦，这个骸骨更多啊、哦。OK， 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可以看到，当这些本来算死人的，他可以复活，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这个是讲什么呢？是肉体的复活吗？不是。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人，在神眼中都已经好像死而又死，已经枯干了，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这个时候叫以西结发预言，向着这些骸骨发预言，神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去，他们就活过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批人啊，我们的家人啊，我们亲友啊，我们的国人啊，好像在神的面前真的像骸骨、哦、已经死透了，但是呢，我们就奉主的名向他们发预言，主啊，你的灵进到他们里面，主啊，你的风进到他们里面，吹到他们里面去，他们让他们要兴起，要复活，而且不只是变成活人而已，还要成为什么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哦、啊啊、神是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而且神会做极荣耀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跌破眼镜的啊。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这一幅的意象。那现在呢？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啊，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甘露啊，在诗篇110篇第三节说啊。当你掌权的日子，谁掌权的日子啊？就基督啊、哦！当主耶稣掌权的日子，或者行军的日子，他说：“你的名呢，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啊、哦！然后呢，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当神行军的日子啊，就是当主在这地上啊要开始行动的时候，他的名要多如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就在耶和华军队里面的这些。”战士啊，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个，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跟这个世界分别，啊，分别的生活，不沾染世俗。然后呢，甘心牺牲自己，就是背起十字架啊，不是老是我自己高兴就好，我自己这个爽快就好，不是，甘心牺牲自己，以神的旨意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啊。然后这样的人呢，多如清晨的甘露啊。然后这样的人多如清晨的甘露，哎呦，放眼望去，爱主的人好少。主说他为自己已经留下多少个人，没有像巴黎七夕啊，
7000个人。
对，我们不晓得在许多隐藏的角落里面有神真正的珍宝啊。我们自己要成为这个甘露当中的一滴，对不对啊？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啊。好 ，OK， 这是一个当属灵大复兴的时候，神的百姓会啊这样子看啊这么多啊这么多。啊，太好了啊！好，那这个是第19节，然后20节到21节呢？那这个复兴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有时候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也会有个大复兴啊。所以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义人会复活，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有个属灵的大复兴啊，属灵大复兴。那20节到21节，他说啊，这个是讲什么？就讲到犹太人躲避这个大灾难。所以20节到21节神就呼召，这时候你怎么知道说是犹太人啊，不是讲到基督徒啊，啊真正基督徒啊得胜者那时候已经被提了，对不对？那被提剩下这被留在下面的一个是让不得胜的基督徒了。那这里呢特别是讲到什么啊，我想那可能是讲到那些啊犹太人。犹太人没有被提，他们会被留在大灾难当中啊。 那神呼召他们要隐藏起来啊。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啊。”啊，神就呼召他们要进到内室啊，要关上门隐藏起来，等到神的愤怒过去。这幕景象很像是旧约里面什么景象啊？逾越节的时候，对不对？神的天使在埃及击杀长子的时候，叫他们要隐藏起来，在躲在内室里面。那门口有那个
涂的血，
羔羊的血啊，对不对啊？好，隐藏片子，等到愤怒过去啊，等到那个天使从他们当中啊，越过去啊。他说，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的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啊。这时候好像是一个神要算总账的一个时候啊，算总账。过去有一些罪恶被隐藏起来，现在一切都要摊出来啊。那这时候是神要保守他这个一些犹太人啊。那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启示录里面第七章三到四节说啊，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啊，那个时候神要降下灾难啊。那在降下灾难之前呢，这个天使说啊，这个暂停啊，且慢，他们要先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在神的仆人的额头上啊，要盖章啊，盖章，就是有一些人是属神的，神要特别保守他，不受到那个灾难的这个攻击啊。那这些属神的仆人是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得胜的那些神的仆人已经被提了嘛啊。所以这些是什么？以色列人啊，是以色列人。所以他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所以他就讲到12支派里面啊，每个支派啊12,000人，所以总共144,000人。那这些呢，就是在大灾难当中呢蒙神保守的以色列人啊。OK， 所以我们照着这个历史的啊将来演变的顺序，我们就知道20节跟21节呢，应该是讲到这一批人啊。好，那接下来进到27章啊，27章就继续往下讲啊，讲到什么？在这当中啊，大灾难当中啊，这个犹太人就蒙保守了啊，蒙保守。那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啊。好，这里神要击杀这些蛇啊、鱼啊啊。那这是指什么呢啊？好，就字义上来讲，就当时背景跟那个环境来说了啊，这可以指当时这个世界里面的几个势力啊。快行的蛇呢，可以讲到是幼发拉底河，因为那是有大河的水猛然冲来啊，那个大河的水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个水是很这个急湍急的啊，所以说快行的蛇。好，那个巴比伦这个帝国是在幼发拉底河啊，然后呢，曲行的蛇呢，讲到那个底格里斯河啊，底格里斯河弯弯曲曲的啊，亚述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海中的大鱼呢，是讲埃及。因为在以赛亚书30章第7节讲到说，他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就是一种海里的大鱼啊，海里海怪啊，所以那个他说那个是讲埃及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时世界上的这个三大这个强权啊，神要击杀他们，好，那个是讲到说当时的这个政治背景啊，就当时来说可能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说这个是。这是一路发展下来嘛，这个前面已经是这个是主耶稣再来了啊，这个死人复活了，这个大灾难当中了啊，那这时候神要击杀这个大鱼啊，是讲什么呢？所以在这边鳄鱼啊，其实鳄鱼跟大鱼啊，在这边都应该是讲到是水中的恐龙啊，为什么呢？鳄鱼啊，原文不是什么 crocodile 啊，不是什么 alligator 什么的，这个是叫做Leviathan 啊 ，Leviathan 这个原文叫 Leviathan， 那大鱼呢是 monsters 啊 ，monster， 这都是讲到一种海怪啊，那应该就是水中的恐龙啊。就灵异上来讲，这两个都是代表撒旦啊。那你说，哎，恐龙有吗？ 在那个时候有吗？有啊，我们这边还有，你看这下面这个图啊，就是我们这个 BC 省，就是我们这边的啊，我们这边啊，加拿大 Okanagan 湖里面的水怪啊，Ogopogo 啊，Ogopogo 啊，那左边那个是因为很多人看见了，所以他们就照他们所看见的，就做了一个雕像，在那个公园啊，在湖边的公园啊，我们也看过啊。然后右边这个呢，右边这个不是照相，不是照相，这个是根据那些见证人所这个描绘的，他们把它等于说画出来，但是看起来像照片一样啊。好，这个是在这个湖里面已经有不知道上千人都有看到过啊。所以今天恐龙还在啊，还有这是水中的这种Leviathan 啊，或者是这个 monster，那这个是画家笔下的这个 Leviathan 啊，这个没有海怪啊，海怪。好，那这个是，神要击杀这个啊，要击杀这个东西在约伯记里面有提到啊，约伯记里面有提到。然后，所以神什么时候要出手刑罚撒旦跟他的喽啰呢？啊，就主耶稣再来之后啊，在启示录19:20-21，那兽被擒拿啊，兽就是那个敌基督啊，还有呢，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呢，也要跟兽同被擒拿啊，所以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啊都要被抓起来，他们两个就被活活的扔在这个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两个就被丢在火湖里面了，然后其余的就跟随他们那些。喽啰就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骑白马者就是主耶稣啊，基督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然后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啊，那些跟随他的地上的那些列国啊，那些啊军兵啊，都肉都被吃了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兽跟假先知呢，这时候被刑罚，就在主再来的时候。那撒旦自己呢啊，也是一样，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啊，以赛亚书这个27章里面啊，前面这一段，神要击杀这个鳄鱼跟大鱼，就是应该是讲到说他再来的时候呢，要对付魔鬼啊。啊，那接下来第二节呢？啊，2-3，他说：“当那日呢，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个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请问什么是葡萄园呢？神的葡萄园是什么？
以色列家。
以色列家，对啊，这个在以赛亚书5:7有讲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啊，所以神会保守犹太人啊，当然他一路都保守。那在这里呢，我觉得说可能是跟前后文对照起来的话呢，可能在大灾难当中呢，会有一些犹太人蒙保守啊，蒙保守。然后接下来他是讲到说，他会这个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啊。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我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荆棘跟蒺藜在葡萄园里面啊，葡萄园既然是讲到以色列家，这些荆棘蒺藜呢，就是早已跟以色列家这个跟他作对啊，找他麻烦的人，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讲到阻碍以色列人生长的外邦人啊。啊，这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这个跟神交战啊，就是跟神继续对抗啊，那神就要把他焚烧啊。那另外一个呢，他可以持住神的能力跟神和好，持住神的能力啊，这个英文是说 Let them come to me for refuge，愿他来到我面前呢，寻求这个庇护啊，庇护。那他也可以来到神面前。就转向神了，要投靠神，这样子的话呢，神就跟他和好啊。OK，所以这些本来是荆棘蒺藜，他可以还是可以神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啊，选择的机会。那这个是讲什么？你看在那个主耶稣，他说啊，当他再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两批人，一批人叫绵羊，一批人叫山羊，这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对不对？好，然后降临的时候，他这个会把这个万民分出来，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然后他会向那个绵羊说了，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哦，那又要向那些山羊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一批人是被焚烧，一批人是跟神和好，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样能会被焚烧？怎么样会与神和好啊？就是看他们当在地上对犹太人的态度啊，对神的子民的态度。那些恩待以色列人的人呢，就是绵羊啊，那些呢不恩待以色列人，继续跟他作对的呢，就是山羊啊。好，那所以这边就讲到那些绵羊跟山羊啊，对不对？应该是讲这个咯、哦、那然后呢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有生之年，我们还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这么蓬勃。这将来我相信在什么千禧年当中，这件事情会真正的完全的应验啊。所以这个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后啊，会充分应验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又插进来一段话啊。这段话不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应该说回溯过去啊，讲到说犹太人在这过去啊，神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做一个炼净的工作，做一个炼净的工作。所以他就是说啊，第七节啊，因为前面说神保守他们啊，对不对？但是第七节开始就神又回溯过去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基于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就讲到说，他们所受的那个苦难呢，其实是经过神量过的。神击打他们，不像是击打那个其他的人，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所以神对待他们，审判他们，其实是一种管教啊，是管教，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神对他们施行的是审判啊，那这个是管教，所以神这个出手是有这个轻重是有衡量的，是像基于与他们相争啊，就是什么叫像基于啊？像基于就是说神看着办啊，神看着办，这个时候应该出手重一点就重一点，要轻一点就轻一点，为的就是要管教他们啊，要管教他们。好，然后呢第九节说，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啊，他的罪过得以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啊，就是他叫偶像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啊。所以这段话这个地方好像意思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个炼净的工作，那他们的罪怎么样能够被炼净呢？就是他们要把自己的偶像全部都除掉，经过那些神的管教之后，他们到最后把自己偶像除掉，他们罪就得到赦免了。就是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一样，那70年当中是神的管教，神的击打，那经过那70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就不再拜偶像了，所以他们就得到洁净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被掳归回。那是当时在那个历史上那70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但后来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应该也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是这样子神就是在他们这样做这样的工作啊。好，那第十节说啊，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啊，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其中的树枝啊等等啊，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来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好了，这边到讲到，怎么前面不是说他们悔改得到赦免吗？是没有了，他是讲到说他们悔改的话他们就会得到赦免啊。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十节跟十一节啊， 这边讲到因为啊，就因为让人家很这个错觉啊。我觉得这个 King James 还分得比较好，他说翻成 yet 啊 ，yet， 他说但是啊，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坚固城却变为凄凉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啊被击打了许多次啊，到最后没有悔改啊，啊，所以他们这个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啊，好，但是到最后神还是施恩典给他们啊。十二节到十三节是最后一段，他说犹太人的时候会全家得救，全家得救啊，这个是。啊，他说啊，他从什么地方啊？他说十二节，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啊。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啊。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啊，从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然后直到埃及小河啊，就是当初神给以色列人他们的啊疆域啊，北边到大河，南边到埃及小河。埃及小河是在不是在埃及啊，是在迦南地跟埃及之间一条河啊。然后从亚述地将灭亡的，还有在埃及地呢被赶散的，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到最后啊，普天下那些啊犹太人啊，神会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啊，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11章25节26节他说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以色列人是硬心的啊，但直到什么，直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是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所以保罗那时候就预言说，将来以色列会全家得救。什么时候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会全家得救。